现在台湾工作好像也有点开始有点难找，因为有些朋友就是被裁员之后也是重新再找工作，然后说两三个月没工作这样
啊。是哦，现在不是半导体股强强棍吗？
对啊，半导体股强强棍，那不代表你有工作啊。
哦，你朋友也是半导体界的吗？
对啊，我们都多大了，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科技业不见得会想要吧。我说不见得，因为肝不新鲜啊。
那为什么啊？你说他们还是缺人，只是就是你朋友他们不要。
我不晓得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自己会觉得工厂为什么不要人蛮奇怪的，应该是有人就要收才对啊。
等一下我们是在讲特定某一家公司还是？
没有啊，我没有讲特定公司，我现在就是讲整个现象。因为其实我自己有录一集就在讲失业率嘛，但是我现在看回来台湾，我自己是觉得还好啦，但是还是有少部分听到没工作的例子。
台湾有提高吗？如果是以总金来说，
没有看到提高的那句。其实美国也很低啊，
美国也很低，没错啊。
对啊，那你为什么不赶快离职？
所以我的三倍杠杆美债 ETF， 就是你之前跟大家推的那支 TMF， 他又回去躺了。
没有好不好？他起来了一点点，那是因为现在 CPI 指数就还没有继续往下跌，
就下不去啊，
不好
懂，
就卡在那边，
不如预期。
报酬率还是正的，因为我在我讲的时候先买了。
我也是啊，但是他64块的时候我没有卖，
他就先喷上去嘛，然后下来一点点啊，所以其实还好啦，
短期内应该不会再上去了。
而且我那个时候就讲了，买这支其实就是要等嘛，等个半年到一年，那没办法。
等个屁，还不如当时全部换成2330。
为什么不换 NVIDIA？ 那不是更赚
？NVIDIA 你要买美股麻烦啊！我说台湾的听众
哦，你这样讲也是了。
这波不管台股还是美股，希望大家都有上到车，好吧？欢迎加入不朗运动，我是达特一，
我是史塔克先生嘉豪。
我们今天还有一位来宾，你的艺名是什么？你取好了吗？
我是 Eric 啊，你好。
你没有艺名哦？
什么叫艺名啊？哪里有会有艺名啊？
他问你有没有化名，还是叫你小黑就好了？
好，叫我小黑可以啊。
他明明就叫 Eric， 你不要把他的个资越透露越多。
哦，对耶，
我东本名的话屁，
没有，那是你啊，你比较有种啊。而且你不讲，人家还以为嘉豪是化名。那、啊、你现在讲出来，
大家都是嘉豪。
嘉豪，你不怕 crazy attack？ 因为你在全台湾搜寻嘉豪，可能不一定会搜到你这样子。
他如果自由打对，应该是很容易搜到我了。
那你不要讲出来，人家以为搜到的不是你啊，因为那个太多了
啊，太多了。
啊，你自己讲出来没救了。如果以后我们红了，你可能会被漏搜。被漏搜了之后，你有一天走在路上，有可能会有一个人走过来问你说：“你是 Eric 吗？
可以跟你照张相吗？”
对，
那就被揍了。他还讲成语啊。
对，所以如果以后有一天我们红了，我们走在路上，有一个平头哥走过来，然后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请问单兵该如何处置？
我不是，对不对？你认错人了，
是先把他相机打掉，
直接先主动出击，
对啊，
然后就要赔偿了。好了，今天要讲什么东西？
以马内利事件。最近各大论坛讨论很凶，尤其是那些最近刚生小孩或者是将要生小孩的网红，也有在他们自己的 IG 或者是 Facebook 讨论这件事。这件事情它原始是一个 po 文章，是 一对小学的兄妹，内容是他们礼拜一到礼拜五下课后的班表，还有六日的就课外活动的班表。这个班表满到不可思议啊，那网友看了之后就引发了各界的讨论。诶，那是谁 po 的？我有点忘了。
以马内利 po 了这个妈妈的那个上课时间表。
哦，你觉得是妈妈的班表是不是？是小孩的班表吧？但妈妈是要接送，也算妈妈的班表。
没有啦，这个妈妈帮她小孩定的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时间表这样子。
以马内利补习班，她在介绍他一个学生，一个表现得很不错的学生，然后他介绍完学生以后，顺便把他这个学生怎么办到的，他的日常生活作息是怎么样运作的，这个时间表把他PO出来。
怎么跟直销大会有点像啊？我们这个同仁他这季的业绩表现非常不错，来，我们欢迎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对，是这样的。
就是什么五点半起床嘛，然后五点五十分要开始写公文，然后七点半要去小学，然后到四点之后，然后有半个小时坐在车子上写功课，
还要吃饭。
对，要吃饭。四点到七点是在补习班，然后七点可能花半个小时在车子上吃晚餐，
15分钟。
然后八点到十一点练钢琴，然后十一点到十一点半要念英文，然后上床睡觉。
这个是周间啊，就是 Monday to Friday。
Yep.
应该说 Monday to Thursday， 然后 Friday 有不太一样，有别的活动。
对，但他的 Holiday 会比较不一样了。其实一到五都是非常满非常满的
啊。是吗？他有 Holiday 吗？我觉得礼拜六日也很满，因为礼拜六他也是5点50分起来写公文。
对，他每天都很满， 但是他会比较不一样啊，像礼拜天他就是整天都在练钢琴，
对，然后礼拜六下午要有两个半小时要去张老师那边上作文班，作文班从两点上到四点半，然后再两个半小时他没有排程，之后晚上七点到八点要去上游泳课，然后八点之后就依照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作息，九点到十一点练钢琴啊，十一点到十一点半继续念英文，然后睡觉。那礼拜六刚才说这两个半小时的空档，看起来是他一周唯一有休息的时间，还是张老师作文班离他家比较远，所以中间那个移动的时间比较长，也就是说他这个班表还有精进的空间，还有两个半小时可以好好利用，看要学什么再赶快把它补上。
对，他可能只是忘记讲而已。
哦，对，可能是父母没有想要透露给以马内利这两个半小时他小朋友去做什么，所以以马内利不知道。
对啊，而且搞不好乡民误会了，你看他有两个半小时的休息空间，多棒啊，
所以他去上了一些秘密课，只是不想要让以马内利的同学们知道
他在干嘛，
这么厉害的课，
傻笑，
对，所以不要写出来。
好哦，
而且从这个时间表来看啊，我猜他家离以马内利大概蛮近的，就是20分钟的路程，开车的话，
因为吃饭吃20分钟，
对，在车上吃20分钟饭。
你要漏说他的地点是不是？
他名字都公布了齁，然后再以那间以马内利方圆20分钟车程画一个同心圆。
那可能他是我邻居啊。
他是只有一家还是他是一个连锁？我不知道。
没有，你直接去他的那个官网上就有地址啦。
这个班表那时候出来之后，我现在看是9575次分享，还有3641则留言。大部分的留言大家也知道，只要是网络上啊看到这种东西，留言多半不会太友善，就会开始东酸西酸。哦，比如说我现在随便抽一个，有一个留言最多人按赞，就是这个小朋友都没有机会跟家人坐在餐桌上吃饭，因为从刚才班表来看他就是吃饭都在车上。
对，
然后还有说哦，小朋友一定以后长不高啊，因为睡觉睡眠时间太少，他可能十一点半练完英文之后隔天5:50就要起床，所以他在这个年龄呢睡眠不够可能以后就长不高。而且还有人说睡眠不够的话接着他的注意力会越来越不集中，然后好像也有医师去 po 文。其他比较酸一点就是说，你这个父母就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啊，小朋友好可怜，然后这种小朋友长大之后一旦没人逼，可能去大学了，可能去哪里的，要么他就会一蹶不振因为没有人逼了，要么他就会抓到机会就离开父母身边就跑掉，因为逼得太紧。然后还看到我猜应该是父母他会 tag 一个人说叉叉叉你看你多幸福，然后或是 tag 别人让人家看这篇文章，我猜那些人应该是父母，然后 tag 自己的小孩说你看人家是这么军事化管理，然后你这他妈的多爽这样。
不会啦，小孩都不会加爸妈 的 Facebook 啊。
啊，其实你这句不太对啊，小朋友没有人在用 Facebook， 小朋友都用 IG 和抖音呢，想要 tag 都没人可以 tag 啊。哦，然后我还有看到一种是不知道是大学生还是高中生，他就 tag 他朋友说这个就是你吗，可就是在酸他同学说你小时候也是班表被排嘛，然后你妈也是虎妈这样子。不过最多人在 PTT 上面议论是到底什么叫做写公文，写公文到底是三小，你们有人知道什么叫做写公文吗？
我知道，因为我有考过高普考，他有一个测验就是在考公文，然后我几乎空白。
哦，他考你怎么写公文就对了，就那个形式和那个格式吗？
他就考试啊，他就直接考我们公文啊。
所以你很会发公文哦。
哦，就是政府单位用的行文方式，就所谓的公文是不是？
高普考里面就有一个科目是这个，
然后你就没考上，因为你不会写公文。
好像它是含在国文里面的样子，我没记错的话。
所以那一项你就完全不会。
我跟你讲，我选择题选对，但是我那边没写，就空白的。
啊，你说你不会写公文，你基本上就没救了。
对，不会写公文就没救了。
所以从小公文写得好，长大
当公务员
铁饭碗没翻了。
没错，
所以这样听起来家长是希望他小孩长大之后当官是不是？
不是啊。
好，先讲到这个，我觉得有人忍不住啊，小孩呛他。
等一下是用在数学上好不好，他是把公文用在数学上。
为什么
主计处不是每年都要算政府的债务是提高还是降低吗？这也是数学要写公文啊，数学算出来债务是提高，但是公文那个国字的叙述要把它写的好像债务减少了这样，公文写的好升官没烦恼。
没有啦，它是有一种数学叫公文式数学啦，然后它这个数学就是日本的高中数学老师做给他小孩的，他就是把每一个习题他的阶梯铺得很好啦，就是说每一个习题就稍微难一点稍微难一点点越来越难这样，然后好像总共有数千个题目。
数千哦，我操。
那他标榜就是说你的小孩拿到这些题目他就会开始自己想，然后用自己的速度来学，老师只要帮他解决他不会的地方就可以了。 对最早的个别学生可以用自己的速度学习的一个始祖这样。
这个概念看起来蛮好的啊。
所以他这个不是真的写公文，是在学数学哦。
对啊对啊。
哦是哦。
干，我他妈刚刚以为你是在反串，反串的这么努力，结果你他妈根本就不知道哦。
所以是伊马内利他写的时候写错了，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干嘛，他在写写公文是不是？
没有，他知道啦，他怎么可能不知道，靠腰。看。
好哦。
小学生写三小公文啦。
我真的以为他在写公文呢。
那也写太久了吧，一天要写两个多小时公文，我操。
搞不好他长大想要当总统啊。
总统是不用写公文，总统只要看公文就好。
对，我也觉得总统不用写公文。
叫别人写是不是？他总得先当总统秘书吧？
没那么废啦，总得要先当过法务部长或者是陆委会主委吧。
我以为是因为他们音乐如果玩不起来的话，可以去当公务人员。
不要瞧不起公务人员哦。
我就没有啊，也瞧得起啦。
啊，所以我们回来讨论公文数学这件事，因为这样听起来它算是一个蛮好的概念诶。小朋友可以依照自己的学习进程去一步一步的加深自己对数学的理解吗？然后也不需要有这么多老师把时间花在讲课上面，光自己写题目就可以去理解。
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
那小辉可以解释随便讲一题或怎么样让我们理解一下吗？因为现在还是没有什么概念。
有一个例子就是在立法院里面到底是八席比较没用还是五十一席比较没用，这个是一种简单的算术。
随便举个例子啊，比方说五的乘法跟十的乘法一定是最简单的嘛，那所以他可能第一题就会是五的乘法，第二题是十的乘法，第三题才会开始是二啊或三啊或是四啊等等的这些的乘法。
那这样需要背九九乘法表吗？
我觉得听起来是要先背，
只是他会把难易度拆得很细这样。
因为像是打电动要破关欸，先从简单的开始然后越来越难。然后我听到现在我是觉得这个概念挺好的啊，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在下面留言酸说干这个人没用啊，浪费时间，只不过是考试机器之类的。那你觉得有用吗？你们觉得有用吗？
我不知道，我听起来很像在刷题库。
有点像在刷题库。我有一个亲戚也是从小有学公文式数学，那他数学的确是蛮强
啊。他后来有当公务员吗？
他后来公文可能就是没有写得很好。
就只有数学好而已，没用，没办法，当不上公务员。
可是我觉得你看你立刻刷得好也是程式很棒啊，就算把它讲成刷题库也是很好啊。
没有没有没有，立刻刷得好你写程式不一定写得好。
你这样讲也
是这样哦，
你这样讲也没错了。
因为 LeetCode 它跟公文数学不一样，它不是一步一步让你从写 LeetCode 就学会了怎么写程式
啊。跟大家讲一下 LeetCode 了，我们讲了很多次，就是它在帮助我们学程式刷题目的一个东西。但我自己还是会觉得说，刷久了你基本能力还是会增加，所以我觉得刷题目这件事情本身还是有用的。但我觉得是你的标准太高了，你刚刚说可能不见得会比较强，是我觉得你把这个标准拉得太高。
哦，先不管 LeetCode 好了，我还是回去讲公文数学。像小黑你刚才说你朋友从小刷公文数学，然后他长大之后数学不错，可是我想要知道是他其他科目咧，就是没有刷公文数学的科目是不是其实也不错。
我朋友他其实通科都还蛮强的啦。
那这样的话如果当初他没有写公文数学，会不会他其实数学也是可以不错的？所以其实并不是公文数学导致他数学不错，因为他没有去写，如果有公文英文啊公文国文的话他没有去写，那他其他通科也是都表现不错不是吗？
对啊，我们也都没有写公文数学啊。
然后你还是跟他一样强是不是？
那但是其实
重点来了，
我觉得公文数学有它的理念在啊。比方说以前我们就是听老师讲教数学嘛，可是很多人会跟不上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其实可能并没有听懂，或是练习的时候没有办法理解正确，但是老师因为教学进度会往下走嘛，那变得他没有时间好好消化或思考这一个他不会的观念，就被往下带了。可是公文数学就会解决这个问题，
拉掉。等于说如果把公文数学放到学校去教的话，就是每个人坐下来开始写写写，然后不会的再问这样子。
对，
适性教育。
对，但是过程就会有点无聊。
可是这有关于学生会不会问呢？如果学生不问就GG了。
可是老师会去盯他有没有写完吧，会改吧。
对，他如果写错老师就会知道有问题啊。
那要老师看到错会教他们吗？对吧，
改啊。老师不教他们是要老师要冲他小啦，老师是去监考的人。
靠北。
不过如果公文数学是你讲这样，我有一个问题是这个概念听起来是挺好的没错，可是数学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概念的理解。比如说你知道乘法一，五乘二是十， 那如果你已经理解了这个乘法的意义的话，那你也应该知道3乘6是18。当了解这个意义的时候，你不需要去写个300题乘法你才会懂什么是乘法嘛。这是所谓的 functional learning 啊。所以如果你花一个小时你实力进步了两倍，但是你花两个小时它不会进步四倍，它可能后来的边际效益会越来越低。所以有必要花这么多时间去写什么公文数学吗？
不完全赞成你的想法。原因是你怎么知道他现在在学哪个进度？你怎么知道他一个东西写多久？搞不好他现在学微积分哦。
公文数学有到微积分
哦？没有，举例嘛。
有到微积分，有到微积分。
所以他说他快写完了。
那搞不好他已经要跳级到高中了。
有可能，所以是我失敬了，是不是？
对啊，搞不好他小天才啊。没有，这就是我想表达说，很多东西像量子物理一样，你没有开箱前，你不知道他们的感受或他们的进度现在到底是什么。也许真的欠骂，他们现在还在写九九乘法表，就是你讲的边际效应很低，没有必要。因为刚刚小黑说公文式数学你可以跳着进度走吗？搞不好他们已经走得很前面了、
啊、这我不知道，确实啊。但是我觉得如果他们已经写到微积分或者是高等微积分的话，我相信以马内利他的这篇文章会把它写出来。
我觉得不一定耶、欸、因为
不一定吗？
因为以马内利写这篇文章其实除了赞扬他们的行程那么满之外，在赞扬他们的那个 Raker， 他们的 Raker 的确还不错啊。
你说他在不管是学术表现还是在数科的表现上面，
音乐比赛
只有音乐表现
哦，只有音乐，那也不错啦。他不是代表台湾出国比赛吗？
欸，他那个列出来很多耶、欸、都十几二十条耶、欸、
那你们小学有去上什么吗？你们小学的课外菜单是什么？像我记得我小时候学校以外的课其实也还算蛮满的。我记得好像不知道小三小四有一天在课堂上的时候，老师就有问我们说，你们在学校以外有补多少习？那他的问法是有一颗的举手，有两颗举手，有三颗举手，这样。我算是还蛮后面才举手，而且跟我一样有上到五个以上的同学其实已经很少的。不过我在高中之前几乎是没有在外面补过跟学科比较有关系的，如果作文不算的话。然后小学有上过英文啊，但是我那时候小学英文还不是必修课。
一样啊，那个时候很流行就是在外面补英文啊，但是就不是按课程学，就是让你去聊天，然后他们自己有一个进度表这样子。
现在英文补习班一堆啊，像这个以马内利好像也是写以马内利英文补习班。我小时候我记得就只有几家耶、欸、何家人和柯建。他们是不是现在还有？
有啊有啊，有何家人啊。
哦，还有是不是变成托儿所？
长颈鹿啊，佳音啊，很多啦。
那是你，我那时候只有何家人和柯建。
最好是啦，没有差这么多。
有差这么多吗？
真的真的。
欸，长颈鹿很久了好不好？那个我还没上幼稚园之前就有。
那可能我那边没有。芝麻街啦，有芝麻街这样。
有芝麻街，对。
我现在还记得了，我有上何家人英文，然后在我家附近有一个画室上书法和画画，然后去中正高中上游泳，国语日报上作文，请老师来家里上钢琴小提琴，然后周末好像去龙总上剑道课，然后寒暑假还有一些短期课程。这都小学而已 啊，国中可能还有去上别的我自己想上的乐器这样。那、啊、你们嘞？
我有上英文课耶、欸、然后我英文课是老师会给我们那个英文的故事绘本，反正就是从最简单的英文故事绘本然后越来越难这样。
公文式英文是不是？
公文式英文
对，有点像哦。
那你在补习英文的时候，你现在回想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你觉得这个真的有帮助你在日后的英文赢在起跑点吗？
我跟你讲，我觉得有，但是还是后面还是要持续进步。
没错，
因为我就是小学的时候有上英文，所以我那个时候到国中，我三年是几乎没有念英文的，所以我英文成绩就从什么90几100一直跑到国三毕业剩下六七十分，因为我从来没有念过。
欸，你这个叫做跑得比较早，但是跑到一半中间去睡觉、啊、所以过一年你就被追过了。
我就整个定在那边然后都不看。
欸，其实我也是。欸，
你也是不是？我也差不多。所以我高中英文超烂。
对啊，那个小时候学的高中根本就不能用，高中的阅读量突然变超大。
然后高中我也是到后来才慢慢的开始回来学习。然后我曾经有过那种高三段考，整份考卷我单字全对，但是我整张考卷不及格。
什么意思？哦，你只会单字是不是？
对，我只会单字、
啊、文法不会，
后面一堆文法全错。
欸，我比你更弱。欸，我不仅没有看文法，我连单字都没背。像我大学联考英文就超他妈烂，因为我就真的没有花时间在这种需要就是有背就有分的科目上面。但是我觉得我小时候上的英文对我日后的英语听力是我觉得是有帮助的。欸，虽然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听力就是比 speaking 和 reading 这些好蛮多的，也不是说好，就是 相对于其他项目需要花的努力比较少就可以取得比较大的进步。像嘉豪你说那个文法嘛，我记得我以前文法我都没有真的在念的，我都是靠我以前听到的东西去判断诶这个东西这样写合不合理。但是到了高中诶，他那个文法结构比较复杂的时候，日常口说比较不会听到的时候啊，我就 GG 了。
可是我想问一个问题，你的语感是因为你从小有在听英文吗？不是会发那种 CD 或录音带，你会听吗？
发 CD 哦，我有听英文歌啦，然后我有就是看电视啊，或者是
那就是有在听有在接触。
诶，
就是听力这个东西我觉得我超弱，因为小时候发那些我都没有在听，所以我觉得我整个语感超级弱，我觉得那个是对的选项我几乎都会错。
你就反着选就对了。
语感超级弱耶，不知道在弱什么。
你怎么建立语感的啊？因为我们小时候不是都在看卡通吗？啊，卡通全部都讲日语啊，或者是讲中文，都没有英文的啊。
我可能有看《汤姆与杰瑞》啊，干，他们也没讲话。
对啊，他们都不用讲话。
我觉得我可能比较会猜吧，就是从前后文我听得懂的部分去猜他中间在讲什么。然后可能听了两次、三次，你可能就知道出现这个音调、出现这些单词的时候，他好像就在叙述某件事。之后听到就可以再把以前记忆中的那个情境调出来。这样讲起来好像是。我比较会猜，这样猜比较准。不过这个好像也就是小朋友在学一个语言的一个自然的学习方法，就所谓的听说读写嘛。其实学一个语言都从听开始，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多听。加上以前我们学校不是有那种外籍老师来上的英语对话课嘛，可能就从中间学习经验，然后还有出国的经验等等。
没有，我觉得你应该是偷看一些英文的奇怪影片，
英文奇怪影片，
然后你在认真听他们在讲什么。
我想要听懂他们的对话，这样子。
对，你想要理解那个情境。
那所以你们的日文听力有特别好吗？
日本人他不太需要情境啊，好像美国人情境多一点吧。
是吗？美国人拍的通常都没什么情境啊，都是直接来，不是吗？
但我觉得你还是因为有看过一些东西，所以才会有那个语感吧。所以我刚才问你那些录音带的事情，
我记得我们国中还要听什么大家说英语啊，
有啊，
赖世雄英语，
有啊，
超无聊的
空中英语教室，我也觉得超无聊，我超讨厌听那个，
那都是假情境啊，
自视的东西，然后也不一定会用到。
所以现在小朋友其实要学英文算是蛮简单的，有这么多 YouTube 可以直接看，就听力是很好练的，我觉得。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那么多资源，你还要听广播，然后每天不知道几点，然后九点半还干嘛，就要打开什么 99.7 还三角，我也不知道哪一台，然后开始听赖世雄说英语这样。还有 ICRT， 那是唯一一个英语的输入管道。
我都把那个放得很大声，然后都在看漫画。
欸，这我也干过，就外面是大家说英语的杂志，然后里面夹的是名侦探柯南。
对，里面夹灌篮高手。
我记得我小时候去何家人的时候，何家人的时候刚进去，右边有一个玻璃橱窗，橱窗里面有很多奖品，好像上课表现好的话可以拿到点数，之后可以去换礼物，
那个都会有发卡制度啊，发点数卡制度。
所以我就在想以马内利这篇文章，这些小朋友他们是怎么拿到 reward 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年纪的小朋友不管要叫他做什么事，像他去学英文、去学游泳还是写公文啊，而且每天这么密集，他应该还是有 reward， 只是以马内利没有特别强调。
哦，我觉得他们如果早上五点就开始写公文的话，他们数学能力或者是英文能力应该超越其他学生蛮多的。那我觉得国小生他觉得超越别人本身就是一种reward 吧。
对，我也是在这样想，因为很多人在下面说学这种东西没用，就像我刚才觉得哦，这个边际效益可能不够高，但他可以从他在校表现去超越同龄人带来的愉悦感里面得到自信，然后这份自信就会为他未来的学术表现或者是各方面的表现带来更卓越的成绩。像南加大有一位美足的总教练说过一句话，他说 Winning is a culture, winning brings confidence, and then confidence brings winning。 所以赢和自信是相辅相成一个正循环，所以他就可以让这对小兄妹不断的赢下去，然后又产生更多的自信。
你一直想讨论学科，可是他们的强项其实是在音乐呢。
没错啊，你看他参加这么多钢琴比赛，还代表台湾出国去日本还维也纳去比钢琴。
的确是啦，但我不是说悲观，但是他妈妈要去注意一下一些方面了。因为如果只有仔细看他们的成绩的话，他们的成绩最近越来越不好
啊。有吗？这个文章之后还有后续是不是？我不知道欸。
你没有仔细看他的那个对不对？他里面 PO 的那个音乐成绩啊，他们在20，
你说得奖开始往后退了是不是？
对，而且往后退的幅度蛮大的。他们最近两年参加的比赛，去年参加比赛好像都什么第五名第六名，然后以前都什么第一第二嘛，然后后来就变第五第六。我想说嗯， 这是不是有一个危机在呢？
那你觉得是什么危机？你们？
我是觉得音乐这个东西到越长大啦，我不知道他们到某个程度之后就是看天分，而不是就是努力就是会变很好。
我同意你说的这件事，但是我不觉得他们在这个年纪就已经达到他们天赋的顶点或天花板。我是没有仔细看他的排名到底是怎样，但是我有两个解释。第一个是像他们确实花很多时间在音乐上面，可是他们同样也花了很多时间在写公文上面。那随着他长大，他在音乐这条路上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强之后，这些对手他们可能没有去写公文，他们就完全投入在音乐上面，自然而然对手就越来越强嘛。加上我记得他们应该是从国内比赛开始比，然后后来开始比一些国际赛，比如说你在国内拿第一名，在国际上拿第五名，这应该也不算退步啦，我觉得。不过这个我真的是没有仔细看。
不是不是不是，我要讲的不是天赋什么的顶点，而是他们练那么多，我不知道他妈妈或者他们自己对于音乐这件事情的天花板想象到底是什么。因为他们如果技术，假设啦，技术力很强，他们当音乐老师绝对是绰绰有余啊，但是这是他们要的吗？我有去想过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学音乐的人，你到底要到什么样的程度？对于那个想象到底是什么？你是要变成一个知名的全世界的音乐家吗？这种人太少了吧？真的敢做这种想象吗？还是他们以后就是一个像有钱人一样？我有看过一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IG 或 FB 的网红，他们就是会有自己的艺术展、音乐展。那他们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很够啦，他们只要培养出自己的明星特质，有个可以讲的东西，那我就觉得好像也没什么不好的、
啊、哦，你的意思是说，看你的目标是当丽云迪，还是当王力宏，还是当周杰伦的意思吗？
看这三个的确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好像又有太缩限的感觉。因为他们都算在某个程度上封顶封神的人吧。
还是王世坚吗？
干这个好像可以哦。可是王世坚没有办过个展吧？
有、
哦、
有，我记得有、哦、他有办过音乐会，你不要小看人家、哦、好吗？
我错了，
王世坚是有办过音乐会。
对，反正我就是说类似啦，有类似这样子。他们可能不是在音乐领域上靠这个赚钱，但他可以透过这个东西提升自己 reward 或者是 honor 的东西吧。对啊，
那如果以你们现在的年纪啊，为自己的小学画一份菜单，课外的课表好了，你们会想要学什么，或是你们会怎么帮自己排？先不要考虑经济负担子。
我先讲吧，我没有什么想象、欸、因为我其实
可不是听说你明年就会有小孩了？
那谁讲的啦？你说我们上次录的吗？
对啊，你说的、啊、
北南哦干
最快的话明年就有，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已经离你很近了，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自己以前啊，对于自己的想象或者是对小孩的想象，我觉得小学最重要的好像不是学习硬知识内容，我个人会觉得就是软实力。
可是数科算是硬还软？
硬啊，
在你的定义里面
硬、
啊、是吗？
对我来说是 硬知识，因为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培养他们人生的价值观，还有整个是非对错，或者是他勤奋啊，或者是什么叫该做的事，什么是不该做的事，类似这种东西我觉得会比较重要。还有一些团队合作、沟通能力等等、道德观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些都是软实力，这个对我来说比较重要。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真他妈小学都没有在念书，我从来没有看过课本，
所以你要用你过去成功的经验。
我不觉得是不是成功啦，我觉得这样比较快乐。而且我妈其实是很喜欢帮我报一些什么班什么班，然后这个新闻出来我还被我妈调侃，因为我小时候我妈想要帮我报一些什么体操还是什么鬼的，然后我就拉着我妈去退钱，我说我为什么要跟那些小朋友在那边蹦蹦跳跳，我不要。
那你为什么要拉着你妈退钱？你就自己退钱，把那个钱干下来就好了。
没有啊，我就说你把这钱省下来啊，
你就自己去跟补习班说、哦、我要退钱，然后把那个钱拿去变成自己喜欢的形状，然后那个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小时候不敢啊，
不够聪明哦。
靠北哦，你为什么不说我道德感良好？
不够坚强。那小黑咧，
其实我觉得我的安排会跟嘉豪蛮像的、欸、因为我觉得自己国小的时候因为我在山上念国小嘛，然后在山上就是大家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会有这种父母硬要塞你去学个什么钢琴或者是补个什么数学，蛮多时间都是说哎呦赶快下课，然后把作业写完以后大家赶快约去打躲避球，或者是看有没有女生可以约出来同学啦。
小学就会了是不是？
也不是，就是大家一起玩，就是大家一起玩，也不是说全部臭男生一起
玩
这样。
红绿灯要摸到别人才算哦，对不对？
哎、欸，好像有哦，或是什么
红绿灯，就是设计来要摸女生用的，
也是木头人也有摸啊，对不对？
对对对。
哦，我们还有会玩一个，哎，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玩过那个守护神？
没有。
下课在玩通灵之术，是不是？
对对对对，就两个人手握在一起，然后比一个七，欸、
那个笔仙差不多的。
对对对对，然后你要画一张纸，纸上面有各个指令，对或错，或是数字等等，然后。你会问那个守护神问题，他就会指到那个数字上。
我记得那个也是拿来摸女生小手用的。
干，你怎么那么色啊？
不是啊，我只是讲出了不能讲出来的事实而已嘛。不然你问小黑，你这个目的是什么？我就问。
哎、欸，不是，你国小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可以通灵，超屌的吧？
没有、
哦，所以你是相信守护神的。
哎、欸，难道是假的吗？
不就跟圣诞老人一样吗？
没有没有、啊，因为我觉得发明这个游戏的人，他其实本质上是想要摸女生的小手，但是我以为你知道这个本质，哎，你是真的相信有守护神，所以你是被摸小手的那个人。
哎、欸，坦白讲，我国小的时候我是不敢玩的，因为我觉得要跟不知道什么东西连接在一起，好可怕。
那你没有玩，你今天讲这个是在讲屁讲？
但是我同学都玩，
对，
然后我每回都会看。
我是没有玩。但是我理由跟你不一样。
那你的理由
是
什么？
哦、那
是
理由，
因为我觉得这是骗人的、
啊。我不想牵女生的手。
不是吧？你是因为没有喜欢女生吗？他们没有玩，哪一个没有玩？你所以你
不玩，我用别的方式牵小手。没有，我跟你讲，我那时候是在观察玩的那些人的表情，还有玩的时候他们会讲出什么东西。我只是以观察他们。
哦、你想看他们中邪？
我以观察他们为乐。你可以从他们问的问题稍微去猜测他喜欢哪一个女生，就是他们这些问题底下的意图是什么，很有趣。好，先拉回来一下，刚才是问你们帮自己小时候排个菜单，像嘉豪觉得小时候快乐就好，所以你完全小时候没有学任何东西吗？怎么可能？
我好像很小的时候被拉去学电脑，然后我就开始
看色情网站。
不是不是，那个时候我从还没有网站就开始学了，然后开始教我那个斗士指令。
欸、
所以我那个时候上小学小五小六那个时候开始有电脑有网络了嘛，我就开始教大家用 DOS 安装游戏一些指令
CD 控的 PAL
PIP install PIP install。
你那时候玩什么游戏啊？
仙剑奇侠传
PIP PAL 仙剑奇侠传。
那个时候真的有 install 这个指令，我是说真的，每一个游戏光碟，
我记得不是 set up 啊，还是 install、哦、一开始好像是 install。
没有 install， 所以那个单字 OK， 那个单字又特别的
不会忘
难，然后别人没有看过，对，不会忘
安装嘛，对，
打下去把它震惊全场啊！
还有什么 CD 空白键 RICH3，
对 ，CD 空白键 DIR， 看一下，
震惊全场啊、哦！
负 LS，
对我有去学电脑了，我想到我小学的时候好像去宏基电脑去，也是那时候学的是 DOS， 然后那时候应该是暑假学完那堂课之后，爸妈就买了一台，那时候是486。有的486电脑给我，然后那台电脑嘞，基本上就是拿来当游戏机用啊。那时候流行的是红白机，后来好像小学五六年级之后出了超任，但是我没有超任，我都玩电脑。
我也是，我打毁灭战士，
打吞食天地。
吞食天地有在斗石机上面跑吗？
有有有有有，
我不知道哎，竟然有这么好玩游戏。那时候电脑游戏其实很贵，以当时的物价来说。一个游戏可能要卖就400起跳，然后700-800。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那时候电脑游戏的卖法是在那种卖电脑的地方，或是有些书店有卖。然后他说是在架子上面有一大盒，一盒一盒的。
我超喜欢那一种。
然后它是有封面嘛，你就可以看这个游戏什么。然后主要是每次到那边看到那种没看过，就把它拿下来，然后看它背面，因为背面有它这个游戏的游戏画面，就从那个游戏画面就幻想这个游戏好不好玩。
没有，还有一种以前会出那种电玩杂志，
哎，对，只能看那种
电脑杂志，然后就开始翻，一直翻，
而且中间还有几页是 H game 的，那我都翻特别多。
哦，对，
而且那个电玩杂志还会后来有光碟之后，它会。附一片光碟有试玩版
，
对对对、嗯，但是有时候试玩版就没办法安装，因为电脑太旧之类的，就玩不了。
好怀念哦，
有的时候会买到雷，
对，有时候会买到雷。然后我还想到就是以前盗版猖獗嘛，那你还记得他们这些游戏是怎么防盗版的吗？
以前《仙剑奇侠传》还有一些大鱼，它会有一个色块图，
对 对, 对，
然后要你去输入那个色块图，
对，然后有些是密码对照表，你知道吗？
有那密码对照表，我也有经历过。
对，我以前有几款游戏是我朋友借我的，哎，不是借我啦，反正就是他给我一套安装，然后我每次要玩的时候都要打电话去他家跟他问那个密码，第几页右下角这个密码给我一下。然后我知道比较年轻的听众就想，为什么不去影印就好了？其实它有防影印的机制，你知道吗？它那个密码对照表下面会有浮水印，然后故意让你印的时候会很凌乱，看不出来。
我跟你讲，还有一个很好笑的，它会发给你那个红绿的眼镜，
对，
然后要你用看的。
对对对对对，就让你没办法印。他们就是为了防盗版用尽其极。我觉得现在人可能没办法想象，因为现在很方便，就上 Steam， 然后也 盗版太麻烦了，就上 Steam 现在游戏也很便宜嘛。
对啊，
对，以现在的收入来说，游戏真的太便宜。回来讲刚才那个嘉豪前面说他其实小学的时候过得蛮快乐，然后现在过得也不错，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不快乐的事。但是我们就以周杰伦为例子，他从小也是被他妈妈逼着学钢琴，可是会不会周杰伦现在的快乐是你无法想象的快乐？所以套用到这对兄妹来说，你看他小时候就以我们外人眼光看起来过得这么的辛苦，排成的这么满，结果他长大之后变成周杰伦 2.0， 或者是他从事了一个非常高薪的工作，而且他提早退休，所以他其实可以获得更多的快乐。如果是这种角度的话，你们怎么看？
那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反对这件事情，应该说我不会像网络乡民骂这么凶，说他这样一定是错的。就像我刚刚讲量子物理一样，你怎么知道他们小孩快不快乐，或者是他们长大以后的发展会不会跟周杰伦一样好？虽然有些人会反驳我说，那小朋友自己不会去发声，或者是他就压迫着迎合大人。对，有可能啊，可是问题是那是别人的教育模式，我不觉得说有很明显的伤害到小孩下，旁人有什么好去说嘴的。
就是我好像不知道别人家的实际情况，我们有什么好在那边瞎批评的。
对啊，我觉得太多东西不知道了，我没有办法在这么多 condition 不明白不清楚的状况下去批评别人。对啊，
我觉得国小其实这些体验其实蛮重要的，就是比方说大家讲到扯铃，你永远可以说哦，扯铃就是这种感觉，虽然你可能没有做得很好，但是至少你知道当别人在讲什么的时候，你有这个体验，或者是稍微可以插一嘴，这样
explore 吧，就探索的那种尝试感。 对，
探索自己跟这个世界的互动吧，自己喜欢什么，然后这个世界上有什么，这样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
我觉得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上礼拜我在 IG 有 po 一个投票，就针对以马内利这件事，然后有个网友就回我说，他小时候也是跟这两个兄妹一样，课程被排得很满。然后我问他说，你喜欢吗？他说他不喜欢，他其实下课之后就只想回去看卡通。那为什么要看卡通呢？因为隔天去学校想要加入同学们的讨论，同学都会在学校讨论昨天演的美少女战士，但是如果自己没看的话，就有点被孤立，就没办法加入讨论了。
哦，是真的，我幼稚园就在跟人家讨论大无敌魔动王
达路，
一定要讨论。对，不是啦，
达路是哪一部？龙神丸是不是？
达路是魔神英雄传、啊、
龙神丸混在一起同期的作品齁。
你没有办法跟我们加入话题。
我有看好吗？
你会被排挤。
他那叫什么龙斩的。
对，你会被排挤，你讲错你会被排挤。
确实我小时候那时候应该是悠游白书和灌篮高手，我都知道这两部作品，可是我都没有看过。
傻眼。
我真的也是无法加入讨论或是你知道我会从听来的内容去跟另外一群人讨论，好像假装自己有看这样子，其实我个人就没看，就都听来的。因为我的班表其实也蛮满的，像我记得我暑假的时候啊，刚前面有说暑假还有会上一些比较特殊的，像我妈办公室旁边有一个地方叫做 YMCA， 因为暑假我妈要上班嘛，所以她就会把我带去上班，然后把我丢在这个 YMCA 开的一些课里面，像她有教什么画漫画啊、舞蹈啊、都扯铃、不是扯铃靠背，有学画画，有学该被影响，有学围棋。那主要第一个是让小朋友去接触这些不同的体验、然后另外一个有没有可能是这位兄妹的父母其实很忙，他们没有时间顾小孩，所以干脆把他们排满。
我觉得不是耶。
不是吗？
因为如果你有看，
你跟他们很熟，你
不是不是，因为从他们的资讯，他们释出的资讯会知道说这位妈妈其实花蛮多时间在陪小孩的。他有一段、
是吗？他不是都在上课，他是什么时候、就那个两半小时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他说有去盯那个英文，比如说那个英文，他说他那个妹妹那个女生有一些英文错了，他叫她持续写，妹妹写到哭，然后他就说边写边哭边写边哭，然后上了什么小二还是隔了一个年级之后，他发现类似的题目他妹妹都对了呢，所以他觉得你不会就写个30次、100次都可以，妈妈陪你写。
所以妈妈也有成就感。
我觉得多少是，批评归批评，但是他们家人，我认为他们也是花了蛮多时间在培养的。
我们刚刚讲到陪小孩这个议题，那因为前面你们有讲到，觉得小学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品格教育或者是软实力嘛，所以陪小孩可以陪他写作业啊，然后教他写作业、写数学、英文之类的，那也可以去培养他的所谓的软实力。可是从他这个班表来看的话，我真的是看不到一些空档。虽然说他礼拜天全部都是写练钢琴，那中间可能有一些时间不是真的在练钢琴， 那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觉得重要的软实力和品格教育要怎么来培养，要用什么方式？
我觉得是对于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可以讨论为什么会这样思考，他怎么样思考，然后我可以分享我怎么思考。对，然后我希望就是如果有一个家庭的话，我会叫我那个老婆也发表意见说他会怎么思考，然后我们去探讨说哪样子是会对大家比较好的模式，对社会，对个人，对往后发展。
那是什么时候可以做这样的品格教育？
比如说发生比较大的事件，大家坐下来的时候，或者是吃饭时间
啊，吃饭时间做布朗运动这样跟小孩。
讲到这个我可不可以离题一下、欸、其实 刚我们讲到说你说他妈妈是都把时间花在术科嘛，然后你不是说我跟小黑可能是比较重视品格教育，然后我就觉得我还是要讲，这真的没什么好批评的，这真的是别人家的事。大家有没有玩过美少女梦工厂？就大家培养的人不一样而已嘛。
我怎么听起来是你在批评啊？
不是，你会去批评人家培养出来的角色能力值吗？不一定会吧。
欸，什么不会？你知道天堂刚开始出的时候，第一版公测他角色的能力值是靠骰骰子骰出来的，所以如果你运气好的话，比如说你玩妖精，你可以骰到敏捷18，那如果你玩的是骑士，可能有人追求的是血牛，你就要体力18啊，力牛的话就是力量18嘛。有些人他一开始玩天堂他不会玩，然后就随便甩了一个数字就开始玩，就搞出一只不伦不类的配点，但那个后来就被人家说这个什么烂角色。那小黑咧，关于品格教育你觉得一般怎么做比较好？你本身就从事教育的、啊、跟我们分享一下。
不好意思，因为我在那个教育稍微待的比较久一点。品格教育的话，就是它不会是用直接用教的，用教的会很像我们小时候在学公民与道德一样，感觉很像是在
说教的
掉书袋
上论语是。
对对对，所以应该蛮像刚刚嘉豪讲，就是品格教育是在事件中去做讨论的。比方说今天有一个小孩子举手要回答，那另外一个小孩子他也抢着要回答，他很想回答，他知道答案这样子，但是这时候老师可能就会停下来说，诶，我知道你很想回答，但是你在这样子讲的时候好像有先举手的人就不能回答了，那你觉得他是什么感觉？就是透过这种有点像是同理的讨论去建立起来的。
我跟你讲，这种行为如果不纠正他，这个小孩长大之后就会一直给人家电影爆雷。
那怎么说？
因为其他同学还在想这个问题怎么解，然后你就不举手直接把答案爆出来。
哦，你说有一个人做了这件事情是不是？
对
对 对, 对，
他好像他爆雷。对，
有点像，有点像，或是会打断别人之类的。对，
打断别人的思考，人家正在看电影，然后你在旁边在那边一直讲一直讨论，
他等一下会杀他。
柯南的漫画他会把他圈起来，这个人是凶手。
对，没错。
这个超悲惨，
超破坏体验的。
对，我举这个例就是可能大家已经离开小学阶段很久，可能没办法去投射当时的心理，所以如果把它当成是暴雷或者是电影或者是影集上面的弹幕来说，可能大家就懂了。
欸，但是我想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大众在什么样的情形下他才可以去评价这件事情？
你说有什么资格讲这个吗？
对，就是他知道什么资讯他就可以来评价，或者是他可以依据什么东西来评价。
嗯，我打点一下我自己啊，但我觉得也不需要任何资格也可以评价，毕竟言论自由嘛，只是很北兰而已啊。
我觉得可以评价，我也是觉得可以评价，可是
对啊，
我觉得一定有很多人是抱着见不得别人好或者是想要看别人摔跤的心态在看这件事情。我觉得第一个有点是仇富心态，那第二个是他们可能觉得这位虎妈他把自己的期待都建立在他小孩身上，然后就会有各种发言去说这位妈妈他以后绝对是得不到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小孩子受高压太久一定感情不好啊，然后找到机会之后就会离开家里之类的
调侃吧。对啊，
对，调侃这我就觉得大可不必，而且这个虎妈应该也只会觉得这些酸民是见不得别人好而已啊。其实我儿子从小就优秀啊，你们就是见不得我儿子我好这样子，还是这个就其实是一种品格教育。那回到品格教育，刚才大家讲说我们 ideally 希望怎么做品格教育，那你们记得我们小时候一般是怎么做品格教育的吗？
大家小时候不知道会不会，你们会不会遇到一件事情是爸妈会跟你说你不要跟谁谁谁在一起，
那个坏同学他成绩不好。
对，但是背后的用意如果有一起讨论的话，但决定权交给孩子，我觉得会比较好。我可能会说，诶，我不觉得你跟 A 在一起会比较好，原因是什么什么什么，你去跟 B在一起有可能会比较好，但决定权在你。
A 得罪了你什么？
我只举例啊，靠北啊。而 而且我不知道你自己会不会啦，你不觉得跟聪明的人谈吐久了就会比较聪明吗？这个理论吧，我记得有。
我觉得有耶，因为你会去学习聪明人做事的方式和思考模式。那小黑你觉得有吗？
你说跟聪明的在一起就会更聪明这个吗？
或者是有听过长辈或父母说要去跟成绩好的人做朋友，然后离成绩不好的人远一点？
我觉得可能我接触到家长稍微比较客气一点，比较会听到的是说啊谁不错啊，你可以多去跟他玩。
用另外一种方向。
对对，比较不会去说啊你不要跟谁玩啦、啊。
我觉得这两句话它其实价值观是一样的，只是它用的方式不一样，一个是正面，一个是有点带有负面。但是我想要讨论一下所谓的好的定义是什么，一般是用成绩还是用什么来当作是好？
通常都
大部分都是成绩 啊。我觉得这个很现实啦，不用讲家长，你们自己以前在求学阶段是不是大家都会对成绩比较好的人比较好？
没错、啊、
不会去排挤到成绩比较好的人，不可能嘛，不会去欺负他、啊、大部分、啊、
是吗？
大部分的情况下是这样， 我不敢说那种特例，但是 90% 只要成绩好他就等同于人品好，其他都好。在有一些独立思考能力还没建立起来之前，我觉得这个很正常。我不知道为什么
模范生通常都是选那个成绩好的同学。
对啊，但我觉得相信听众一定会说没有啊，我们以前模范生也不好，但我相信这是特例。因为没有量化指标之前，老师不知道让谁当模范生，小学生的价值判断还没有好之前，只有成绩这个量化指标能够让他说这个人当模范生。
小学生除了成绩之外可以被看到然后被打分数的东西太少了。
没错，
以前的老师也比较重视成绩啦，相对于品格来讲。
我觉得小学成绩好像不代表未来的成就、欸、就是单以小学来说
不代表，但是要赢在起跑点。
如果今天你们也生小孩了，那也总不希望一直看到自己小孩是落后的吧，就心脏有没有那么大颗了。
但是你们觉得赢在起跑点这句话是合理的吗？
我自己觉得不合理啊，因为我自己就没有赢在起跑点啊。
对，你赢在终点是不是？
这不好说。
终点还没到吧？
半马跑 10K 终于开始赢了。
我跟你讲，因为我刚刚说我从来没看书嘛，好像有一次段考不知道怎么，我有刷题啊，刷完之后数学考第一，全班一堆人都觉得我作弊。
那、你说你课本都没念过，那你们小学的时候都来干嘛？或是最喜欢什么课？
我觉得很核心是看老师诶，坦白讲。
我也觉得
是哦，老师教的好不好这样。
对啊，
我觉得看投不投缘吧。
那你小时候最喜欢哪一堂课？小学的时候
我好像是国语诶。
很喜欢国语哦。小学国语教什么啊？不就是教你字怎么念然后字怎么写吗？还有蒋公的丰功伟业吗？
对，稍微有一点那个。
没有吧？你们有？你们有念到？
我们小时候稍微有点
差距出来了。
我们有差这么多吗？
其实我觉得国小的那个课文他都会选文，是选比较像嘉豪就讲的，就是文章的内容可能可以讨论跟品德比较相关的。也就是我在学语文的时候，我同时会讨论比方说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不同人啊有什么不同观点啊，怎样做会更好之类的。
干，真的假的？
你们学校是这样教的哦？我靠，
我也不知道耶，我也没有。
我们老师是这样教没错。对，
难怪你会喜欢。
我们还在那边做什么生字卡，
那好无聊。
对，我们就是一直写而已。
对啊，我们也是超无聊的。
我小学我记得我最喜欢的课应该是美劳课，因为我喜欢做东西。
对、啊、我也喜欢美劳课，我也是、
而且我上课不管在上哪一科啊，我都爱画画，我根本没爱听老师在讲三小。
你跟我一样。我自己会准备一本白色的本子，然后就在那边画。
哦，我是有纸画或者是
考卷翻过来画吗？
对，或者在课本上直接画。
我也是。然后有一次考历史的，不是历史，那个时候小学叫什么我忘了，社会，我想起来社会。考社会的时候我很快就写完，然后就翻过来那边开始画，然后隔壁同学就说我一定考很烂，结果我考出来比他高。
嘲讽就对了。
没有，他先嘲讽我的吧。
被反嘲讽。
我有一本画册，是里面有以前我在课本上所有的画画，我把它撕下来，然后把它保存在那个画册里。
各种杜甫吗？
对对对对。
我没有保存，蛮可惜的。但是我记得一件事，就我以前不知道在哪一集分享过，说我们国中的时候会大家传阅一本，就有点像连载漫画，因为我们班上有好几个人都在画，大家会继续画自己的连载这样。然后就传传传，有一次就是一个成绩比较不好的同学，他也是我们画册里面的一个作者，他被抓到，他上课在那边画，然后被老师揍。
被揍怎样？
对，那个年代我们还是可以揍人的，老师是可以揍人的。但是其实那本老师一看也知道里面有人有谁在画嘛，只是你可能上课就不要画，或者是你会拿回家画，老师没意见。那因为我也是其中一个，可是我成绩是比较好的。那有另外一个同学成绩比我更好，他也在画，我们没有被老师揍过。然后我就记得有一次，有一天下午，这是我国中的时候，我们老师把我叫到后面去，因为当时 老师的座位在教室的最后面，他说你是不是上课常在画画，我以为我要被骂了，但是其实没有，他给了我一本书，跟
画画吗？
对，跟制作动画有关系的一本书。
哦，好感人哦。
对，他送我这本书，然后他跟我说，
还是他是只是要说你画得很烂。
对，我刚才在想这个
要羞辱你，
确实是有这么一个可能
要羞辱你让你不画。
我觉得你的骨架画得不太好
就是我告诉你，你不要那么喜欢画画，我告诉你其实你是没有天赋的好吗，你看这个才是真的有天赋人画出来，想要我早点放弃这条路。
然后呢？
没有，因为那时候好像有说什么长大之后想干嘛，然后好像就写过我想要当漫画家这样，然后他可能也看到，然后他就送我这本书。那本书的具体内容其实我已经有点忘了，我依稀记得是在说漫画家不只是在绘画技巧上需要努力，其实剧情编排和想象力啊，说故事的技巧也是蛮重要的。那他好像还有讲到动画制作啊，然后还有一些作品的分析这样子。刚才忘讲他是我们班导师啊，他是教国文的，所以我在猜他给我这本书是不是要勉励我说要当一位漫画家，不是只有绘画技巧，但还有其他东西要学，像历史、国文、自然科学，这些都是可以当成是漫画的题材，所以成绩还是要顾好。好，这是可能是我脑补这样子。其实我这位班导师，全班男生都觉得他算蛮偏心的，因为他很明显的比较喜欢女生，所以他那一天叫我过去送我这本书。虽然说我后来没有变成真的漫画家，但是的确当时是有点小感动，是有被鼓励到。他没有禁止我继续画，但是他用别的方式来告诉我其他学科重要性。
OK，
对对对。那殊不知我今天才知道，原来这个是一个黑暗兵法。对，然后我还记得我小学的时候上课常常在做一件事，不是画画，这讲这个可以有点离题，就小时候不是写字都要用垫板吗，你知道。
嗯，然后呢？
对，然后我有一个亚克力的垫板，然后小学不是有铅笔盒吗，所以我就会把垫板放在铅笔盒上面做出一个斜面，然后我会再把订书针，它会一条一条的吗，然后我会把订书针捏成不同的形状，我把它捏成每一个很像一只宝可梦这样。哦，然后我会把它放在垫板最上面，就开始敲那个垫板，啊，上面的那些宝可梦会因为垫板的震动慢慢被震下来，震到斜面下面，然后每种宝可梦它掉下来的速度不一样，我就开始统计它们每一只的名次，我统计了超多，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把那个订书针捏成哪种形状，它从斜面上滑下来的速度比较快。我记得我有一年整年上课我都在干这件事，
整年
那什么科展题目吗？
现在整年
小学
的时候，这个真的有病耶，这个真的很有病。
对，我不管上面在讲什么，我就在那边一直敲垫板，我在那边一直敲敲敲，然后再研发新的形状，你知道吗？那你们小学有做过什么类似的北兰诗？
哦，我会用那个橡皮筋，然后你知道橡皮筋把它绑在铅笔盒上，然后每一根橡皮筋调不同松紧度，去弹那个橡皮筋，它会弹出不同音阶。
哎，你不是用橡皮筋的长度？
不是，是以橡皮筋的松紧度。
哦哦，对对对对，跟弦一样是不是？
铅笔盒就是它的共鸣腔。
对对对
对，铅笔盒共鸣腔。
对，就是做一个好像可以弹的东西。
哦，驻坡展示器。这样有影响到同学吗？因为上课的时候在那边弹，
不会啦，因为铅笔盒就很小声啦。
啊，这个共振箱不够好，再改良一下。
对啊对啊，
不过你讲那个我有做过一个类似的事情，就是你的那个震动奇怪统计事件。欸，因为那时候小学不知道什么有那种类似化学实验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很有趣，我就跟我同学一起去买那种化学药品，然后什么盐酸啊什么还有哪些试剂我有点忘了。
小学买盐酸，你认真的是不是？
王水吧，
颗粒状盐酸，
颗粒状盐酸，
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盐巴？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它是蓝绿色的，反正就是几种化学药剂，我忘记我们去哪里买的。
硫酸桶啊，蓝色的，
对，硫酸桶什么有的没的。然后后来我们就在想说，我们要研发超强的化学药剂，所以我们就拿了一个本子，然后开始乱加，
敢炼金术泥。
然后加完之后去滴东西看会加强腐蚀性，
就有腐蚀性吗？硫酸铜溶液不是中性的吗？
对，没错，那个很多东西都被稀释过了，长大我才知道。
我不知道小黑记不记得以前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上也有做化学实验。
一定有啊。
然后我们做化学实验的方式是拿一个空的保特瓶，在里面丢营养午餐，就喷，把喷放在保特瓶里面，然后把盖子盖起来。
干好饿，然后嘞，
然后这个东西呢，就里面会分解，会产生二氧化碳。过了2到3个星期，它里面压力会变很大，对，会爆炸。然后有人就会把这个东西藏在别人的柜子里面，或是藏在别人的椅子，因为我们以前椅子下面是还有一个可以放书的地方，或是把这个东西藏在人家这下面。然后突然有一天，上课上到一半就爆炸。
靠北，
然后超级臭，
超恶欸。
对，这是我们那时候高中班上流行的化学实验。
我有一个很好奇的地方，你们怎么知道它会产生二氧化碳？是因为刚好上课学到吗？
一开始不知道它会爆炸，只是就是想饿整边，或是有人把它放进去不知道干嘛，然后就忘了、直到有一天爆炸之后、大家发现哇，这个东西是会爆炸的、然后从此之后就开始大规模制作毁灭性武器，
干超恶
好恶心、
你们班没有被我们弄过吗？
我觉得好像有这回事，你这样一讲我觉得 好像有这么一回事。
因为我们班就是一个不读书的班啊，然后你在我隔壁班，你们班是一个在读书的班，我们班都在做这些事。
你们班老师好可怜，所以他会一天到晚听到爆炸声吗？这超容易被抓到的吧，因为只要笑的最大声那个就是
全班都在笑，全班都在笑、而且因为爆了一次大家觉得很好笑，可是后来要去清理，老师不可能来清嘛，一定是我们自己清啊。
对，
然后因为清的实在太恶，然后后来就没有人再会把这种东西放在
难清的
地方，就椅子底下。对对对，会整个扩散到让大家都很不爽的地方，取而代之的就是放在人家的书柜里面，就只会在那个书柜里面炸裂，
靠北，
好可怕。
对，所以那个范围就可防可控。
没有这个发现就丢掉而已啊。
对，被发现就再把它放到隔壁的柜子里面。
对啊，接棒
定时炸弹的概念哦。然后我们收狗友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前面问你们要怎么帮自己排课表啊，就你们两个都没有回答，只说品格教育比较重要。但是不行，你就要假设你现在是一个虎爸，你从你活了三十几年的人生回头看过去的自己，当时有没有什么遗憾是当时应该要学但是现在已经有点晚了？
投资吧，
投资那个加密货币。干，那时候没有加密货币好不好？
你怎么知道我要讲加密货币？
先教你怎么挖矿。
因为我觉得坦白讲，如果是当时的时空环境，我们很多东西其实都学不到、那个都是网络资讯爆炸以后。
像是什么？
那时候我们能够什么数学学个珠算啊，然后英文就是上你们那几个补习班啊，然后才艺可以干嘛，就弹弹钢琴还可以干嘛，就是你根本不知道还可以再学什么了。
没关系啊，如果你是学钢琴好了，你会不会觉得要用不同的方式去学之类的？像我先讲我好了，
我觉得要用周杰伦的方式去学。
对，我也是。
等一下，他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他的妈妈是叶惠美，
就是跟这个以马内利的妈妈一样。
你说一直塞满就对了。
没有，就是以钢琴这项来说，就是以乐器这种术科或者是体育这种术科来说，尤其是在精进技巧那个过程是非常枯燥的，这个时候就一定要逼，这个不逼一定撑不过去。那一旦撑过去之后，可以弹到更难的曲子，那获得成就感之后嘞，小朋友可能会继续持之以恒的做下去。
可是你小时候哪是会被人家逼的人啊？我小时候就不是啊。
啊，就是因为我们不是，所以我没有被逼嘛，所以现在回头想要被逼啊，你看是多么的犯贱。
我也不是，所以我那个时候才跟一些人在说，小朋友如果真的不喜欢，他自己就跑掉了。但超多人反驳我的，你知道吗？
那周杰伦可能也不喜欢啊。
我猜他很喜欢。
我也觉得他喜欢。
你说内心其实是喜欢的。
他跟桂纶镁拍那个，你就知道他小时候都在幻想这些东西。
我觉得他是喜欢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兄妹其实搞不好对这些东西不排斥，那皮才能管屁管。
那会不会是启蒙的方式不对，导致我们小时候的时候不喜欢？
但我觉得这跟习性也有关系，因为我也有学过一些乐器，有些东西我就是不喜欢那么这种枯燥的练习感。
因为以前有些乐器是我自己想要学的，那当然我觉得我也没学多好啦，只是可能学了两年三年，
所以我才说那就跟人有关啊。
我觉得最小的时候最重要真的还是过得快乐比较重要，然后如果你要我查什么我也不想，我觉得真的就是打球啊或者是看卡通真的是超爆重要的。但是你如果说再长大一点，我会觉得说去学那些学科的东西，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蛮重要，就是我可能会在我更早的时候把我塞到各个工作场域里面，比方说去服饰店或者去咖啡店。
你说小学的时候吗？
Maybe
他说长大一点，
Maybe 小学或是再长大一点，就是你有能力去做那些基础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把我自己塞进去，然后可能只是工作个一两个月，就是体验一下那个工作在做什么。
这个目的是要去找适合自己的，是不是？
对对对，因为你不觉得到国高中以后你读那些学科很多根本毕业以后完全用不到吗？我觉得可能会更早看清楚自己想学什么要什么，而不是只是被动的被学校或是学科这样子喂到大。
可是必修课再怎么样，如果你发现你自己的天赋是在音乐的话，你还是得上数学国语啊。
对，可是你可能会觉得就啊，那个对我来说就不是那么重要，你可能会有自己更专心的东西。
我觉得小黑想讲的是探索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我也蛮推崇这种方式的。但因为今天 focus 在我自己的话，我自己是还好，
我可以把它理解成是 早一步让小朋友发现自己的天赋在哪吗？
我觉得不完全是，
我觉得更多一点是跟这个社会连接，就是你如果没有连接，你可能也很难去思考或去想说自己的天赋是什么，因为你可能你只有接触过弹钢琴，那你就会觉得哦，那我的天赋是不是就是弹钢琴，可是 maybe 你去工作的时候你就说哦，我可能蛮擅长的是同理别人的需求，或者是蛮擅长的是领导，蛮擅长的是沟通之类的，你可能会更跟这个社会连接，而不是只是锁在学校的那些科目里面吧。
这样听起来比较像是你要接触过你才知道你在这件事上面是不是有天赋的。
对，
所以要广域的去探索很多事情。那你们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的天赋是什么，或者是自己发现自己好像在某一项技能是比同侪的平均水准要高一些？我就先把天赋的定义定成这样好了，不然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李云迪这样。
我们大部分求学阶段很多东西会被量化，所以应该还蛮容易发现的吧。其实很多人从小学自己就会到理解或什么东西，但
是吗？我觉得这个没有那么简单耶，因为一般人应该是很容易发现自己对某些事情是没有天赋的，但是发现自己在某一块有天赋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干，这问题这么难哦，怎么一片沉默了？
这真的有点难，因为你刚刚讲说天赋，可是我觉得学科好像又有点不是很像天赋，我不太确定。比方说，
不一定啊，数学如果特别好的话也算吧。
但那个要突出到某个阶段，你才会觉得自己是有天赋，这个很难，因为我们都不是第一名啊。
不一定啊，你不是第一名没错，可是你是第三名好了，然后第一名念数学的时间可能是你的十倍。那其实有没有可能你在数学上是比他更有天赋的？
不会去知道这一点呢、
啊，因为大家回家都没念吗？
没有，应该说你不会知道，你不会知道，你不会知道人家念了多少。
好像我觉得这个是感觉得出来的、欸，
我没有这个感觉、欸，干、哦，
所以没有天赋，你没有天赋，
我在感觉上没有天赋。
像我觉得发明守护神的这个人，不管他是小学生还是谁，他就是一个蛮有天赋的人。
但你没有想过一件事情，这搞不好是大人发明给小朋友玩的吗？
没关系啊，可是他如果要带动全班开始流行这个风潮，那算是一种天赋吧，算是一个领导者天赋。他可以把他想要摸女生或男生小手手的一个意图变成
一
个，
那是因为我们现在用现在的观点去回推以前，所以你刚问我们的是什么时候察觉，不会察觉啊。像小时候，如果照你的定义，我跟你讲，我小学就有类似领导天赋，但是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我是会带头作乱的人，我又一直有讲过，我们小五小六的老师就会在全班或私底下说不要跟我玩。我有一次班上六七个男生来我们家玩，然后最后有几个人就是没有跟爸爸妈妈讲，然后打给老师，最后他妈到礼拜一被罚的人是我，然后就被公告说不能来我家，不能找我玩。我想说干啥小、
哦、所以你的天赋从小就被压制。
是写在联络簿上吗？
就直接我家长就一直被扣去学校啊，我妈也超不爽 啊
是不爽老师还是不爽你？
不爽老师啊，不然咧？
不一定啊，有些家长可能不爽是不爽小孩，少说你在穿小。
阿宅
对啊，你妈还算比较好的啊，她会挺自己人这样子。不是听过有些家长到学校就先赏自己儿子一个耳光吗？
我觉得看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如果你是烦我的人，你是 anti 我的人，你就会觉得我是妈宝，然后我妈莫名其妙
做错事还要妈妈出来顶这样。
对，我觉得这是看你的那个观点是哪边。
那挺你的就是说诶，是那些人要来的啊，那怎么不说是我儿子有魅力这样。
真的有发生一阵事情，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忘记跟哪个同学在吵架变打架，然后到最后有一派的人就听我说那是因为对方先捏我手，就把我的手掐住，人家力气很大，所以我才会动手。但全部人都觉得是我先动手。
对方先说你捏出来的醋饭不好吃，
所以请他吃超派铁拳，
合理的动手这样。
就是再一次我还是会动手。
从我们这个社会因为这件事来看就知道也是分两派嘛，有些人支持超哥，有些人支持Toys， 所以这个是说得过去的。
傻小，两边都不好了，这没什么好争的。
哎、欸，那个支持是你先动手那方可能会被神罚、哦、就跟支持 Toys 一样。
靠北，
像陈怡就被神罚了嘛，对不对？
谁叫他要跟
统神、啊？
谁叫他要跟统神作对吗？
那小黑嘞，有没有发现自己天赋，或者什么时候发现的？
你设计这个问题，你要不要自己回答？你什么时候发现？
你为什么想问？你为什么想问？你应该是有一个特别的经验吧？
对啊，你问这个就是你自己有吗？
我有啊，我不像你们那边打官腔哦， 我觉得我有几个天赋啦，但是好像 有点不太好意思讲出来这样子。
那你就要我们讲了。
你说我讲一个你才好意思讲一个这样子。
对，不是，我跟你讲为什么啊，因为有种你们就想问题啊，都他妈是我在想问题啊。
我刚刚想了我丢给你了。
你都是把我的问题再转回来给我，不一样。
你竟然用我的招式对付我。
我觉得第一个啊，我觉得我有画东西的天赋，这是第一个，就画图的天赋。但是我没有，后来没有往设计这一块走。我觉得艺术这方面我是有，可是如果是音乐的话，我觉得我还好而已。这是为什么我之前说我没有特别喜欢一直练习，所以我觉得这是我需要被逼，因为我想要拥有那样的技能，我就需要被逼这样。然后我另外一个天赋应该是我觉得我直觉蛮准，然后我的直觉是来自于我可能对于事物的观察算是蛮细微的，然后我可以记住很多东西，我可以记住很久以前的很多细节的东西，这可能是我自己觉得我有的天赋这样子。
你说记忆力吗？你说讲的是记忆力还是直觉？
我觉得直觉是来自于大脑对过去这些细节的加总还有归纳，然后潜意识在第一时间做出来的判断，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起的。像我是比较偏图像记忆的人，那如果是文字记忆我超烂。
我有跟人家讨论过图像师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
那因为有些人是文字性的记忆，
没有，有很多种，我发现有非常多种。
对，
我可以讲一个，如果你讲那么细的话，你听过前期英雄这件事情吗？
像是玩 LOL 的时候有那种前期比较强英雄可以在前期压制对方，但是如果打到什么三四十分钟之后他就落掉。
我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在起跑点就直接60分，我就算不接触，我一接触我就可以大概60分，但是我成长曲线不见得每一个都可以压制过别人，不是每一个，但还是有的。比如说数理有些东西我还是觉得在平均以上还是很快，然后再来是游戏吧，游戏也是非常快可以上手。像那个时候在实验室打电动，你没有听过战神吗？那时候 PS4 还 PS3 我已经忘了。
他是玩什么射击的吗？还是
不是不是，他就是动作魂系游戏，他是
魂系游戏、哦、OK。 对，马里奥特别厉害。
那个时候我们就一直在玩，所以一开始我们就选最难，然后他王打不过都是我在打，然后最后那个时候过年玩回来，他说他最后一关打不赢，所以他调降难度，我就说有那么难吗？我就把把手拿过来，然后30分钟后我就破了。然后还有一次在地下街，我跟我高中同学有一次吃完聚会嘛，然后我们就在地下街，那旁边会摆 Switch 跟 PS， 然后就是很莫名其妙，我就拿起来开始玩。他们说你有玩过吗？我说没有，我第一次玩。然后他们说为什么你可以这么直觉性的知道这个游戏怎么玩？我说这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吗？
我觉得你这个跟观察力有点关系，就是你可以很快的去拼凑出一个东西要怎么运行。
对，我没有去分析为什么会有这个能力，但是就是有的时候是很直觉性的知道这件事该怎么做。
那为什么只能当前期呢？中间出了什么事？
因为很多东西我没有往下那个、啊、
哦，所以你有往下训练的话其实你也可以不错。你的意思
还有一件事情，我也很讨厌练习。
你一目花到就对了啦。
对，很多东西我也很讨厌练习，所以很多东西如果不持之以恒就是会被人家超过。
所以你没有持之以恒的天赋，但是你有很快上手的天赋。
持之以恒不能说完全没有，而是说可以太多东西很简单的到60分，所以有些东西很就是没有兴趣但就会放着。
这天赋听起来不错啊，我觉得。
可是你有的我没有啊。像那时候我对图像式思考这件事情很好奇，但我也在分析自己的思考方式，我就说，哎，我好像也是图像式的，所以我就开始比较我的图像式跟你们的图像式差别在哪里。我跟你讲，你们的图像式记忆是你们会在一个三维的空间下，然后所有东西会被你看得清清楚楚，对不对？没错吧？我这样讲没错吧？
哎，
我跟你讲，我的图像式记忆是第一人称视角 FPS 游戏
啊，
所以我会有非常多的视角。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你说看不到后面，我也看不到后面哈。
没有，你们的图像式记忆不会是你在一个世界的中心吗？然后你会看得到后面。有些人是这样跟我讲的。
不可能吧？
那不是吧？
没有没有，真的真的，
那个是灵力吧？
不是啦，但是想象力啊。
是消防旗吧？
不是真的看啦，靠北哦。图像是思考方式是在一个抽象的空间下、哦、
你是说我看过的东西但是在我大脑记忆里面它是一个三维的空间，然后我是上帝视角。
它是一个三维的空间，对，然后你什么东西都看得到，没错吧？
诶，对，有点像是这样，但是我要取哪一个局部的，我在 zoom in。
不一定是我当时，是而是我在思考一件事情该怎么做的时候、
哦、
我会用第一人称视角run过所有的事情，所以我会有 miss 的点。
哦，那我懂了，因为我的图像是整合过已经分析过的。就像你用 Google Map， 如果你看的是世界地图，你就只看到台湾是一个点，然后你 zoom in 你可以看到台湾的县市，那你再继续 zoom in 你可以看到台北市， 所以我的图像可能是在某种架构下被有组织的储存，所以我可能在使用它的时候不用花这么多心力。
因为有像你这样思考方式的人跟我讨论过，你们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叫做模组化，你们会有系统性的把它先整合在一起，然后要去抽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你们是非常快速的，但对我来说我没有办法达到这一个点，我要再用其他方式来辅助我做到你的这个程度。
那小黑呢？
哦，我学习事情的方式好像是我只要彻底理解我就可以记得很熟，
不会忘，
但是我只要有不理解的地方我就会超快忘记。
诶，我也是这样。诶，可是这个算天赋吗？这个算是，
我以为这是本来就这样
但是是有没有找对方式
可是有些人他是可以直接死记那个东西，他完全不理解他就可以死记，
那叫做他有这种天赋啊。
因为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去思考理解这件事的时候就把它背下来，我觉得这样最快，
但是忘的也很快不是吗？
可以这样说，就是去应付当下的那一个考试。
我确实也有同学是把数学当成是文科在背，他把所有可能解法都背下来，我觉得这是他的一种天赋，可是当他有一天不会用到的时候，他不会存在于他的长期记忆里面。那小黑刚才讲的可能是当你弄懂了之后他就永远存在你的长期记忆里面了，可是我觉得比较像是人记忆的运作方式。
我也觉得这样是学习方式，
可是我觉得你可能有帮助别人解决问题的天赋。欸，你觉得吗？
我觉得那个不叫天赋。欸，我觉得那个比较像是使命。欸，
哦，使命是不是？那会不会是因为你有那样的天赋，所以你在这件事上面也做得比较好，然后你就把这个当成是你的使命？
这个我也觉得是赞同的，因为不见得大家都有，
你知道吗？后来我去看了，就是我这段时间我就比较闲嘛，然后我就看了比较多的 MBTI 的研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MBTI。
有啊，
就是测过。
要公布自己的是不是？
我从来没有记这个。
啊，你没有记你自己的？
我从来不记啊，因为我觉得每次都不一样啊，
不适用于你。欸，
好，反正我去看了我的 MBTI 以后发现我对人的好奇是远多过其他15个类型的。
代表你是对人最有兴趣的，你对人是很有兴趣的，这样
就是我这个类型的人对人是最有兴趣的。
所以那是哪一个啊？
这样不就泄露底了吗？哈哈。好啦， INFP 啦。
IN 什么？
INFP。
我有很多 INFP 的朋友。欸，我有一狗票。欸，
欸，你知道最好笑的是什么吗？就是因为呢，他说就是因为 INFP 对人最有兴趣，所以大部分在讲这件事情的人都是 INFP 的人。
你说在讲 MBTI 这件事情？
对，就是很有可能是 INFP 的人他很好奇，所以他问你是什么类型，然后你问话回来他说哦，我是 INFP。 所以你就发现你有一大堆朋友都是 INFP。
这个抽样可能有点问题，这样子。
对对 对，
對，就是 INFP 的人特别喜欢讨论 MBTI， 所以大家就会存在着一个印象，就是身边有特别多人是 INFP， 只是因为其他人没有在问。
对，
那这跟你天赋的关系是？
我的意思说我这个人格类型的人就是好像比较会想要做这件事情，就是比方说帮人解决问题，或者说看到别人有问题，就自己会觉得很别扭，就也很想要去参与这样子。
那如果问嘉豪好了，这样是什么星座？
靠北啊
我们另外一个系统去套嘛，对星座学家来。
哦，我想想，
我觉得没有星座这个特质好不好？我从来没听过。欸，
如果好奇心的话，那小黑会个性暴躁吗？据我所知好像还好。
还好。欸，
我们要猜来宾星座啊，我们 ending 的时候。
干，好难哦。双子座
的为什么啊？双子座不是你自己吗？
好奇心啊。
是。欸，差蛮多的。
差蛮多的。我原本想猜射手了，但因为个性不暴躁所以被我删掉了，但没有人会说自己个性暴躁。
我射手我个性确实就不暴躁啊，
但他们不会自己讲。
哦，所以我其实是暴躁但我不想承认，这样就跟狮子座你说他们自以为是他们不承认一样。
对，他们一点都不固执。
哦，你还有两次机会。
所以射手也不是吗？
有，哦，剩一次机会。
哦，不猜了啦。处女座。
欸，也不是。
欸，我以为是。欸，
不是，
啊，不是吗？
不是。
但很接近了，是不是？
在天平跟天蝎中间。
哦，对对对对，差一点差一点。对，
好，你又对星座很失望了，我知道。
哦，没有，你越来越接近了，越来越接近答案，有没有？有十分逼近法嘛，有逼近。
对，可以再猜个12次。
好，那我们今天讨论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
拜。